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9号礼拜六，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倾新闻节目，我是张明。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今日的中国大陆呢，虽然乱象横生，但是想找一个规律，习俗、风俗那个俗啊，不是民族的俗，甚至是格局，还是有迹可循的。你知不知道我想讲什么啊？
哇，咁大范围点猜啊？群体事件嗰、那个所谓嘅花和尚释永信已经讲咗啦，唔通系张献忠院长，或者系边个军头被锯咗？
天下未乱，孰先乱？蜀地比其他地方更易防守，呢、这个都系蜀地能够坚持到最后嘅条件。呢、这个只系从一般情况嚟讲，一齐嚟倾下最近四川公油发生嘅大事。不算是很新，但是亦刚刚发生没几耐，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我们主要来讲下下边的细节，探讨一下本质啫。根据网上消息，这次事件同一个未成年霸凌案有关噃，话讲几个白艳女欺凌一个14岁的女仔，她的聋哑妈妈去求公道。但公安就不处理，市民忍无可忍，4号开始在街头抗议，结果特警出动，用了催泪弹镇压，还有传闻说开了枪添。之后有大批的市民被装入了运输车带走，场面很混乱。这个就是简单的经过。震撼我的主要是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仔，四川人仗义血性的一面。
是啊，今日四川江油这个事件令我想起抗日战争那些川军。按理来讲，日本仔有排都未打到四川啦，那里算是山卡拉的地方，但是里外分明的四川人责无旁贷，要的就是保家卫国。四川王刘湘率领川军子弟拜别了乡亲，徒步千里出川抗日。最出名的就是死守藤县的川军122师黄永章师长，率领122师大部分的川人子弟血洒疆场。黄师长诀别之前，令他自己的副官撤退，带着整个师的花名册交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他这个壮举有效地推迟了日军向台儿庄的急速推进。
听到这里，我觉得好受感动噃。因为没有他们的牺牲，也都没有我们的今日。我都认识到，除了心存感恩，还有正正直直地做人，才对得住这些先烈用生命换来的给我们的和平环境。不过话时话，这些是日本仔侵略中国，大家都不想做亡国奴，同仇敌忾，枪口对外。想不到现在川人子弟一股又一股的热血沸腾，用来对付国内的特警、武警，真是好感慨啊！四川人好犀利啊，为他们点赞。
我们的想象力是不是很丰富呢？好像天马行空这样，看起身好像很普通的一件校园霸凌事件，上升到社会群体事件，再引申到抗日战争的川军和日本仔搏晒老命地打过，为台儿庄赢得了时间，中国才有这么大的转折。
万法归宗，万法不离其宗，或者说万变不离其宗，否极泰来。我们找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临界点，大转折。
这个过程呢，我简单概括一下，给听众朋友有一个全貌。77事变之后，大家都知道了，日本仔武器精良，可以用势如破竹来形容他们。上海813事变从1937年的8月打到11月底，蒋介石连最精锐的部队都落了去，真是落重皮的。中央军、杂牌军最少动用了75万兵力，用空间换来了时间。国民政府才得以启动从南京迁去重庆，从前方到后方，才能够慢慢实现战略大转移。
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啊！我们重温一下庐山声明的精髓，最后关头一倒，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地无分东西南北，年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不过亦有贪生怕死保存实力的人。
当时首都南京在1937年12月上旬沦陷，国人的士气低落。1937年12月23号，日军渡过黄河进攻山东腹地，而负责山东防务的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渠率领军队南撤。万幸的一件事情出现了，在山东南部的一个小城镇台儿庄出现了一个转机，险胜惨胜。因为有了四川子弟在藤县顶了好几日，比第二集团军可以有收足工事，储备粮草弹药，做好必要的准备。
话就话，简单咁概括已经是长篇大论了。不过讲到大转折，讲返而家四川江油事件，现场叫出还我民主，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震撼海内外。你话仲唔吓亲喺北戴河度假嘅习近平？有人话江油事件嘅影响力远远大于任何一次六四之后嘅抗议运动啊！
等阵打断一下，我怕一阵间唔记得咗。有咁啱得咁巧，听讲就喺呢几日，美国亦都有霸凌事件啊！一阵一定要分析一下对方系点样处理嘅。如果唔系，人哋会话我哋逢中必反，
大概是这样。5号江油实施了戒严，警察四处去捉人，连外卖小哥和环卫阿姨都无辜中枪被打了。网民说见到特警大巴车牌是川 A， 估计是从成都调来的。夜晚街头布满了警察，还有便衣混入了人群，随时暴力拉人。只要有人举起手机影相，就有可能被带走。现场好紧张
啊！呢啲画面真系好唔敢想象，市民系点样回应呢啲镇压嘅呢？
街头抗议虽然被压咗落去，不过全国范围内开始咗一场无形嘅对决。国际黑客出手，曝光咗江油公安局长、党委同多个副局长嘅个人资料，包括手机号码、住址，甚至他们的子女学校和班级。主使打人的副局长陈震的信息被抖了出来，网民就很激动，有人大叫要报复恶警。
黑客行动很厉害，国内民众有什么行动呢？
国内网友连夜打电话给江油公安局，电话很快转为无法接通，估计是被打爆了。还有网友在抖音评论区向陈震寄了宪法，留了他的电话做收件地址。同时网民冲入全国各地警察的直播间留言挑衅，譬如四川公安同人民打成一片，你们去四川捉人啦之类，搞乱了很多直播。
这些行动真是很有创意，他们还有参考南京照相馆的名称，用了江油照相馆金句，他妈妈是聋哑人，他爸爸是残疾人，他们讲不出，我们来讲。还有一幕抗争画面是很多人在这里热烈讨论的，有个着黑衫的后生仔现场呼喊不要攻击人民警察，还跟市民一起喊毛主席万岁，但很快就被警察围殴拖走了。评论家李成鹏说这些人是从教科书学历史，不明白真实的情况，中共只会用暴力，不会跟你讲道理。
有网友在网上流传海报，呼吁全国上百个城市在8月9号下午6点4分走出家门，说是散步、唞凉、买豉油，这个时间点加起来是8、9、6食，明显是有心意。有人说江油事件和孟加拉抗议模式相似，靠草根动员和网络协调，最终推翻了政府。
国际有没有反应呢？
有，英国 BBC 和日本都开始播报江油事件，国际媒体都坐不住。
社会不公哪里都有，包括校园霸凌。讲回美国的情况是怎样？川普怎样看呢？
在江油事件发生的同时，华盛顿特区有一晚，一群十几岁的少年试图袭击车内的女仔马斯克的刀厨团队的成员科里斯特恩坚毅勇为，救出被八名少年围攻的女仔，自己就受了重伤，脑震荡。事迹传出，美国上至总统下至民众都赞扬他。川普总统范文指华盛顿特区犯罪失控，十四、十五岁的青少年和帮派成员随意攻击、抢劫、伤人，甚至枪击，无惧执法，因为知道没有后果。他促请修改法律，将十四岁起的未成年按成年罪犯严惩，令特区安全、整洁、美丽，否则联邦或需要接管，向罪犯发警告。参议员麦克里呼吁川普授予科里斯特恩总统自由勋章，表彰其夜间救人的壮举，并邀请他到国会山接受议员的欢迎。美国学者方伟在 X 平台表示，中美处理事件截然不同，美国警方当场拘捕两名疑犯，正追捕其余的逃犯，定会起诉。施暴者家长身份没人去理，即使是官员亦都无法保住他的子女，反而可能因为子女没了官祖，刚由警方出动特警抓捕驱散的群众。而美国总统提议联邦接管，想要更加严惩罪犯。
我讲下这边的情况，中共当局暴力镇压之后就辟谣，说霸凌者的家长不是官二代，并且拘捕了造谣者，急急地封杀舆论，但是就难平民愤了。8月6号光油警方说，施暴者和家长已经向受害者道歉，呼吁网友停止转发影片，并且没有提到暴力镇压抗议者。你怎么看中美处理方式的差异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今天听新闻就到这里，多谢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再见。